上一讲呢，我们开始讲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释经讲道的这个系列。那上一讲呢，我们也介绍了为什么我们要来讲这一个系列性的这个讲题啊。我们同时呢，讲到了一个真教会的理想的模式，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记号。第一个方面呢，是这个教会呢，它必须是有地方性的，同时也是有这个大公性的。所谓的地方性呢，就是这个教会要进入到它的社区里面去服务这个社区，同时呢，这个教会也是大公性的，说明呢，我们是跟这个众教会是联合在一起的，是在父神跟耶稣基督里的教会。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讲到这个真教会或者说理想教会的记号呢，是有信心、爱心、盼望三个方面的美好的这个见证。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呢，是这个教会是确信是被父神所爱，也是蒙父神所拣选的教会。那今天我们这一讲呢，要延续啊《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个教会与福音的这一个主题，来继续来讲教会与福音的关系，侧重点是放在了福音这一边。我们的主题经文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5到10节。我们正道的题目呢，是佳音教会在哪里啊？那佳音就是这个好消息，是福音的意思啊。那佳音教会到底在哪里呢啊？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当我这样问的时候呢，说明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来思考，佳音教会到底在哪里。好，就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起来听今天的这个信息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今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领受你话语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教会到底在哪里。你当日借着保罗、希拉、提摩太建立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当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领受真道之后，他们就把福音传扬开去的时候，今天你照样也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好让我们就成为一个你眼中传福音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打开圣经啊，圣经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5到10节，但是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啊，因为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不一定熟悉啊，我读一节，大家来应一节啊。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又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好，感谢主啊！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1到10节。我们重点呢会来讲第5节到第10节，我们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先来看第5节啊。第5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我们来分享的第一段是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圣经讲到这个传道，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在圣经原文里面，这个传道呢是指来到，英文当中就是这个 came。 那它直译过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呢来到了你们那里。那这里要强调一个事实，就是使神拣选得以具体的彰显在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身上的是神的福音亲自在那里发挥功效，好像是神的福音把它拟人化了。神的福音亲自的来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那里，然后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就信服了这个真道。所以是神的福音多过于这个传福音的人。第一个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什么言语，不独在乎言语，说明传福音是需要言语的。言语重不重要？言语也是重要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英文当中这个 word 就是言语的意思。有些圣经的译本啊，就直接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翻译成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啊。那我在我们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第八节里面讲到的这个领受真道，讲到的这个主的道，同样在英文当中也是 message， 意思就是这个言语的意思。所以言语对我们传福音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那个缘由，你们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呢，言语在传福音当中是重要的。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开口传福音？好像在那里跟人要去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大敢讲，我们好像只是喜欢去做，为什么不去讲福音啊？往往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以及体验到或者经历到福音作为好消息带给我们的那个喜乐以及那个激励。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会遇到那些做直销的人，他们过来推荐他们的这个产品，你会发现他们来推销他们产品的时候真的是乐此不疲，而且是百折不挠的。为什么？我相信一方面有的人是为了这个业绩，对不对？但是我也相信有一部分人他就是使用了那个他们所推销的那个产品，在他的身上发挥了功用，有那个好处，对不对？是真实的。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体会到那个直销产品的那个好处、那个喜乐、那个功效，哇，他就乐此不疲的，然后不屈不挠的，他来向你推销他的产品。邓志梅，我们对这个福音有没有这样一种喜乐与爱的那个激励呢？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敢来讲福音？是因为当你去讲福音的时候啊，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身上有了一种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因为你的身上、你的肩上是承担着要来拯救那些失丧灵魂的那个责任在你的身上了。你不讲好像没有这份感觉、这个责任，但是当你讲的时候，当你开口去讲的时候，你有心无心当中你就会感觉到这种责任，而且呢，这种责任会带给你一种行事为人的那个要求。比如说有的人抽烟，当你开口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不一样了。一般来说抽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至少不是道德性的问题，但是当你去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人家一句话，你是基督徒啊，你怎么还抽烟啊，哇，你就不知道怎么讲了。我以前在国内上的大学啊，我那个上大学那个年代，大家经常会作弊的，考一到考试的时候呢，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有的人抄纸条，有的人把答案写在这个大腿上，有的人这个放一张纸条在那个桌板的那个下面，然后借着那个桌板的缝去看那个答案。那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很多时间花在了团契里面，我对那个对那个专业不大感兴趣了，我改变了我的兴趣，所以呢我也跟着作弊。直到有一次呢，我去邀请一个同学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就像是下礼拜我们有福音聚会，我邀请他来我们的这个教会参加福音聚会吧。然后他呢刚好是那个一个班里几十个人，三四十号人里面唯一二的那个两三个人这个没有作弊的。他就问我一句，他说你是基督徒啊，你怎么也跟着作弊呢？哇，你知道他这么一问的时候，我后来就只能是老老实实的做功课，这个老老实实的这个考试了。那这个当然是好的，对不对？这就说明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身上或者你的肩上多了一个责任，那就是对灵魂负责任的责任。这个责任也迫使你，既然领受真道，就要过一个与真道与福音相称的这个生活。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福音传到你们那里的时候，是在乎言语也在乎行为。我们再看第二方面，保罗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什么？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听着没有？我们知道当保罗写这份书信，当保罗在这里讲全能的时候，那些接收到书信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有可能马上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如果现在我们来讲能力，来讲权力，你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在当时也就公元第一世纪的时候，当我们一讲到这个全能的时候，权力那个 power 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是那个军事上的实力，那个经济上的那个财富，那个政治上的那个权位，对不对？因为第一世纪正是罗马帝国这个横扫欧亚大陆的时候，所以一讲到这个全能，是指着那个军事上的实力、政治上的地位和经济上的那个财富。那保罗有没有？保罗这三样都没有。甚至保罗写信给哥伦多教会的时候，对弟兄姊妹讲，保罗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这个按着肉体也可以翻译成按着世人的标准，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界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保罗也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总为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全能，不是世人标准的那些全能，也不是因为传的那个人的全能，而是来自福音本身的那个全能，也是神的全能以及圣灵的全能。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说，若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有什么能力的。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所以这里讲的全能跟圣灵，就指的是 来自圣灵的全能，来自福音本身的那个全能。圣经里面在这里讲到的圣灵和全能，指的也与这个目前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一些极端的灵恩派会强调的神迹、医治、异能所不同。因为全能在这一节圣经当中，它用的是一个单数的形式，不是那个复数的形式，所以在这里呢，圣灵的全能重点是指圣灵的内在的这个工作。只有通过圣灵全能的工作，一个人的人心才会真正得到改变。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的这个背景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里面，《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保罗到了帖撒罗尼家的时候呢，按照他素常的规矩，就是进到犹太人的会堂，一连三个安息日，就是三个礼拜的时间，本着圣经和他们辩论，讲解明白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了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近前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弟兄姊妹，保罗建立这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用了多少时间？在我们圣经当中看到的，他只用了三个安息日，就是三个礼拜的时间。如果不是靠着圣灵的全能，保罗可以用三个礼拜就建立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这个教会吗？如果他不是靠着圣灵的全能，当这个教会在建立之初的时候就遇到逼迫、患难猛烈的来击打的时候，这个出生的教会他又凭什么能够站立得稳呢？我想这正是保罗带着充足的信心，当福音来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不仅仅是借着使徒们的言语行为，更是圣灵和圣灵发出的那个全能。如果没有圣灵的全能，这个教会不可能建立起来；如果没有圣灵的全能，这个教会也不可能在逼迫患难当中仍然能够站立得住，并且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全能的见证，我们的见证终将枉然；如果没有来自圣灵的重生，我们的生命呢也不可能有新生命的能力跟样式。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在一章第六节，圣经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就领受真道，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我们来分享的是你们领受真道。这一两节的圣经，这第六节的圣经啊，在原文当中它的顺序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文圣经呢是稍微有点不同的。在原文当中呢，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是放在第六节的这个句首，也就是说直译的过来，第六节应该是这样的，并且你们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就领受真道。所以在原文当中，先是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效法保罗他们，同时呢也效法主，并且呢在原文当中强调的这个效法用的是一个名词而不是一个动词。意思是什么？名词跟动词有什么不一样？名词就是指的是一个效法者，动词就是一个学习效法。名词效法者的意思就是他们是一个学习效法的人，强调是这个人， 所以呢，这个名词的效法者强调的是福音在传到了帖撒罗尼迦之后所产生的那个果效，使得帖撒罗尼迦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成为了一个学习的人，成为了一个效法的人。所以强调的是他们的所事，而不是说几次的这个学习。所以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能够在大难之中蒙受圣灵所赐的这个喜乐，就是他们效法主以及效法使徒们的这个结果。使徒们的见证让这些信徒去效法，然后呢，这些弟兄姊妹们就凭信踏上跟随主的道路，为所信的道勇敢征战，因而他们就经历了别人所不能够经历的，就是从圣灵来的那个在患难当中仍然有的那个喜乐。我们前面讲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一连三个安息日之后，因着圣灵的全能，信主的人不仅仅是犹太人，连许多近前的希腊人与尊贵的妇人也有不少。这个结果就导致了当地的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在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但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大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了那个接待的家庭，叫做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到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了他们，这些人是违背凯撒的命令，说有另外一个王叫做耶稣。当保罗、希拉传福音到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又开始信主，为主的道热心的时候，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就起来攻击他们，给他们按一个罪名，就是什么？扰乱天下，另立一个王，要反抗罗马的这个殖民。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指控。所以你会看到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们信主，他们不是为着这些世上的这个好处，非常明显的，这些弟兄姊妹的信主乃是因为神的真道的这个呼召。所以尽管他们信了主要付上各样的代价，他们仍然愿意归信基督，并且领受真道，按着真道而去信。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机会就学一点的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这个 PPT 里面的这张图片表达的就是第一世纪，差不多就是五六十年代，或者公元一世纪六十年代之后，那些信主的弟兄姊妹所遭遇的这个情况。那个时候尼禄焚烧了这个罗马城，把这个焚烧罗马城的事情嫁祸到基督徒，以至于很多的基督徒因为信仰的原因就被逮捕，被投进这个狮子坑，被投进这个斗兽场里面，被一些的野兽这个咬杀。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不承认凯撒是主，而只承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元首。弟兄姊妹，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那些弟兄姊妹也照样是遭遇到这个逼迫，特别是在1900年这个义和团运动的时候，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如果你信耶稣的话呢，当时的中国人就说，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所以义和团的那些全民啊，他们逮着一个传教士或者逮着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啊，就要对他施以这个酷刑，甚至是被砍头。 如果他不愿意否认信仰的话，那你说现在有没有逼迫？中国现在你可以信，但是信只能放在心里面，你不能去实践出来。你想要去教会参加实体的聚会啊，除非是在那些指定的地方，在那些允许的时间，以及按照他们许可的这个形式，你才能够参加聚会。所以丁姊妹，今天你在加恩教会，今天你在美国的教会，能够自由的、安全的、不遭受逼迫的来到教会参加实体聚会，很感恩，对不对？应该很感恩啊！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线上钉子庙。如果你不是因为这个身体的缘故，不是因为特殊缘故啊，真的再一次的邀请你来到教会参加实体的聚会。我们上一次也讲过，来参与实体聚会不单单或者不是因为那个来教会实体的感觉好与不好。我们上次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特别讲到，因为这个敬拜，我不讲是小组的查经，小组查经真的是可以在现场没有问题。如果是敬拜，如果是崇拜的话，它是带有一定的集体性的，不是你一个人在家里这样的听听道看看视频。同时崇拜敬拜也是带着一定的礼仪性的，所以崇拜的聚会你要来到教会实体的来参加。我早段时间跟我们长老也讲了，如果有可能，我们下一次的圣餐的聚会，我们会安排一些弟兄姊妹去接送那些可能因为身体不便的年老的一些的肢体，也希望弟兄姊妹主动的愿意来接送那些线上弟兄姊妹，借着这个机会至少一个月有一次，特别是在圣餐聚会的时候，你能够来到教会参加实体的崇拜。相比那些在某一些地方不能够自由敬拜神，要面临逼迫患难，而我们如果没有一些其他原因啊，是不是很让我们羞愧？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啊，下一次你就来到我们教会参加我们的实体的这个聚会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因为信从了真道，因为传扬福音，他们就面临逼迫，面临犹太人的逼迫，面临政府，面临官府兵丁的那个逼迫。但是神也有神的恩典，我们讲到某一些地方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聚会的时候就会面临逼迫，但是神也给了他们那些不经历患难就在那里聚会的人没有的那一个恩典。那这个恩典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圣经里面讲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领受真道，就在大难之中领受了这个圣灵所赐的喜乐啊，就领受了圣灵所赐的这个喜乐在他们里面啊，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我们前面说，当你去开口讲福音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担子，也就是说你的行事为人要与这个福音的恩召相称。那么当你去传福音面临逼迫的时候呢，神也会给你这一个圣灵所赐的这一个喜乐，即便是面对这个患难的时候。所以呢，弟兄姊妹，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有这个福音负担，我们为世上的灵魂在那里忧伤，因为对教会有负担，你会为教会焦急，但同时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同在，我们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就有了圣灵所赐的那个喜乐在我们里面。 一个效法主耶稣的人啊，他也不会面对啊患难的时候去拒绝那个患难。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一个患难来到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祷告神求神挪开这个患难，而是说当这个患难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就有喜乐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得胜这个试探这个患难，我们也能够在患难当中有平安有喜乐。改教家马丁路德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基督所戴的是禁忌的冠冕，那么他的追随者难道要去期盼一顶玫瑰花的冠冕吗？他说呢，正如基督徒在世上所遭遇的患难逼迫是真实的，这些人得到了这个世界不能够给予也不能够夺去的这个喜乐，就是圣灵所赐的喜乐，是这个世界不能够给予也是这个世界不能够夺去的喜乐，也是真实的。感谢主，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即便是面对患难的时候仍然有喜乐在我们里面。我们再往下看一章的第七节，圣经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证人的榜样。这里呢就讲到这些效法别人的人啊，现在什么成为了被效法的人，对不对？刚才还在讲他们效法主也效法这些使徒，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榜样，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别人效法的这个榜样啊。我相信呢，一些效法基督效法使徒的人最终都可以成为别人的楷模。圣经在这里用的这个榜样呢，也是一个单数的词啊，不是说多数的那个榜样，而是一个单数的榜样。那表达的意思呢，是这里的榜样是一个团体，也就整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成为一个团体的一个榜样，意思就是他们整个教会就是一个见证。那这样的见证比教会里面个别人的见证就要来得更加的有力。当一个教会全教会都同心的为福音做见证的时候，这样的见证就如圣经所讲的，好像是一座城建在山上，这一座城建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是可以被人看见的。第三，我们看到主的道不仅是传到你们那里，不仅是你们领受真道，而且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开了。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八节圣经说因为主的道已经从你们那里传扬出来了，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也在亚该亚，就是在各处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弟兄姊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啊，在那里专心的传神的道，他们信心坚定，实践基督里的信心盼望与爱心，不顾一切的冒着这个逼迫与患难为主做见证。他们同心合意的领受神的道，又把这个主的道传扬开去，甚至他们那个好见证的名声啊也传扬开去了。所以保罗说不用我们再说什么了，因为你们传开去的名声啊，别人听到了，别人都要啊回报给我们了，再报告给我们听了。所以听姊妹，我们现在也在想一个问题，保罗当时去传福音是只能坐船或者走路或者坐马车，我们现在在一个资讯非常发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呢？那这个是我们要来想的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啊。今天我真的很高兴，我们有好几位我这两天邀请的弟兄姊妹这个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位是今天早上我才看到这个 message， 这个说 这位姐妹说她已经到湾区了，那我知道她要过来，但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过来，今天一早上说过来了，那个心里就非常的喜乐，那我就邀请她，哎，那她就刚好过来，我就很感谢主，刚好也有我们的弟兄愿意去开车接她啊。还有一个呢，是前几天我去学一个英语啊，然后遇到了这个是对方主动认出我来，那平时他要做工作很忙啊，那我说那你这个礼拜就过来吧，那他说刚好这个礼拜这个不用工作，他平时礼拜天要工作，那我说这个礼拜就过来，我看到今天也非常高兴他也过来了，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你的言语上的智慧吗？还是说你的能力吗？我相信真的是神已经在动工了，对不对？我今天在准备这个 PPT 的时候，我发现我在准备 PPT 看我们教会以前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竟然是我前几天一直在打球的一个队友。你知道打球的这个球队啊，现在大家可能加入一些微信群，我们在这些娱乐的群里面，你是一点都不能发宗教信息的，对不对？我都不敢发。但是当我看到原来他来过嘉恩教会的时候，那我就一定要去邀请他，对不对？那我发现邀请他的时候，他给我回复也很积极啊。他虽然从昨天考虑到今天早上才给我回来一条信息，他说我也在考虑要不要回到嘉恩教会来。所以弟兄姊妹，他说再给我一点时间。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是神已经在动工了，可能就是在等待你向对方发出邀请，对不对？所以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为着福音所啊那个感动，那个热情，你就去邀请他。神已经在那里动工了。那接下来呢，第九节第十节呢，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帖撒罗尼迦信徒所传开去的是什么消息，或者说别人报告回来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的消息，关于弟兄姊妹在帖撒罗尼迦的消息是什么呢？第九节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就是说别人在各处的人，他们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这两节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信主的这个三部曲。第一步就是离弃偶像归向神，这里讲到离弃偶像和归向神不是分开的，不是说你离弃了偶像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再这个归向神啊。我们很多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会好像要分步骤，先离弃偶像，哎，但过段时间这个再归向神。或者呢，有的人呢归向了神，同时呢舍不得离弃原来的这个偶像。我前段时间其实遇到过一位我们中间的这个肢体啊，我觉得蛮需要为他带到的。有些弟兄姊妹呢，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你可能还舍不得放掉原来的那些偶像的东西啊。那巴不得圣灵的全能就在你身上发挥功效，使你认识那个真道之后啊，就赶不及的要把那个偶像离弃掉。另外一个方面呢，说到这个偶像呢，有形的偶像其实是容易除去的，那些无形的偶像呢真的是不容易除去。我刚才特别的把我们有一首诗歌的画面我拍了一张照，因为我想提醒自己啊，最后的一首这个赞美对唱的这个一首歌啊，其中有一句话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愿意跟随主而去，对吧？有一节歌词是这样说的，那个万国的荣华都什么，都好像都无足轻重，就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主，我愿意为你而去啊。 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唱的时候，你真的扪心问一问，这个是你真实的这个光景吗？还是你一直在欺骗，在这里一直在撒谎？你真的对世上的这些荣华、世上的这些财富，对你来说无足轻重吗？我觉得这个财富啊，这个金钱啊，可能正是我们现在最大的这个偶像啊，这个无形的偶像就在我们心里，特别是在我们加州湾区的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里啊，这个就是无形的偶像。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对不对？你们不能又侍奉金钱又侍奉神。然后圣经又讲，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那个黑暗是何等大呢？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个眼睛若嘹亮，嘹亮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着单纯、纯洁、纯一。那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眼睛啊，要单纯的仰望神，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被那个无形的金钱的偶像所摇摆。反过来说，如果你呢，愿意来信服神，想要进天国，同时你又在盯着那个马门，盯着那个金钱，怎么样？这个想尽心机的在那里，甚至不择手段的，这个可能我们弟兄姊妹不会那样做啊，就一心在想着这个金钱，也没有时间来参加聚会的话呢，那这个就是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如果我们仍然把眼睛在这个天国跟世界两个地方在那里左顾右盼，不愿意放低那个世界上的物质，对天上的基业又是将信将疑的话呢，就会失去上主给我们的那个清晰的指引，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没有方向，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没有一个确定性，至终你也很难得到上帝的清晰的引领，以及上帝所要在应许当中所给你的那份真平安。那我们再往下看，当一个人离弃偶像又归向神的时候，他的第二步就是服侍又真又活的神。前一步讲到离弃偶像归向神，重点讲的是信的层面，信心的层面。那么现在讲到服侍的时候呢，就是爱心跟劳苦的层面。这里讲的服侍呢，保罗不是说他跟希拉提摩太，而是指帖撒罗尼迦的那些弟兄姊妹们，这些才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并且呢，这里的服侍啊，是指着你信主之后的必经之路，不是说你信了主之后不服侍了，而是说信了主之后呢，正是你的一个第二个生命或者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所以你必然的会去服侍主。我们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这个服侍的主体，不是按照我们现在教会来说，就不单单是牧师、传道、长老跟执事，而是说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啊，都参与到教会的服侍当中来。服侍也不仅仅是诗歌、讲道啊，你也可以是祷告，你也可以是接待等等，都可以服侍。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讲到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前面说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们是离弃偶像归向神，对不对？我们知道他们在偶像下面，原来的意思就是指做了偶像的奴隶啊。这段时间如果你查看微信的那个朋友圈啊什么的话，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圈里面在传的一个信息是关于缅甸的那个金钱诈骗的人，对不对？他们被骗到那里去，然后人生得不到自由，对不对？你如果在偶像之下呢，也像是偶像下面的奴隶一样，得不到自由。同样的，当你转向神的时候呢， 你也成了神的这个奴隶，神的仆人。但是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是这一个服侍神乃是一个作为上帝儿女而有的这个权柄跟有的这个自由。那我们是因为领受了真道，所以愿意来这个服侍神，那这是不同的地方。第三步呢，就是第三部曲呢，就是等候他儿子降临。服侍跟等候呢，对一个信主的而言呢，是一体两面。也就是说，服侍强调的是动态的，我们去做、去服侍、去行动；而等候呢，更多是静态的、安静的这个等候。服侍呢，好像是在讲地上的时候，我们为天国福音在那里奔波劳苦；而等候呢，是讲到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在降临。所以我们要平衡这两者，我们不是说因为在那里等候我们就什么都不去做啊。有一些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会讲。我们也不是说因为我们去做了那些事情就以为要在地上建立这个天国王朝，也不是那样子。我们是平衡两者，因着信心我们在那里等候，也因着这个主给我们的这个爱与恩典，我们在那里有喜乐的去服侍。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在一种焦虑当中，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不确定性。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经在这里说，因为你们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第十节，等候他儿子什么从天降临，就是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里讲的等候的那一位，既是一位将来有愤怒审判的那个审判官，同时这位审判官又是什么？又是那一位救我们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对不对？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焦虑有担心，是因为我们对未来不确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会明白。我的女儿呢，叫 Joyce， 叫欣然啊，她是2008年的时候出生，那是我们第一次怀了孩子，所以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期待。但是到了2008年7月份，已经过了预产期，预产期是6月底，那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已经过了10天。还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呢，你知道心里就焦急起来了。那后来呢，我们就我带着我的这个太太啊，我们太太就坐在后面，就去了温州的附属第二医院的那个这个妇产科病房那里。那进到那个医院之后呢，那个医生就给他打了这个催生素啊，我记得是上午我们就过去了，然后中午左右的时间就给他办好手术，就给他打了这个催生素。打了催生素之后呢，就马上就宫口就变开了。变开了之后呢，大概到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呢，就宫口开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就准备要去生产了。那我们都知道自然生产对母亲啊，对孩子都更加的好，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自然生产。但是进去之后呢，我们那里当时还不能够就是丈夫去陪同啊，所以我是只能是在那个就是产房的这个外面在那里等。然后我记得我在那里等啊等啊，就很焦急，因为从上午到医院，等到下午这个推进产房，又一直等到这个晚上差不多10点钟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产房的门打开了，医生 走出来一个，他在叫名字，他说这个朱建宗是哪位啊等等，这样在叫到我了，那我就赶忙跑过去之后呢，他马上递给我一张一叠的纸，他说呢你要来签名，因为呢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那个孩子胎位不正，他生产了很长的时间就是产不出来，现在我们必须要紧急要动手术了，然后动手术之后呢有可能有什么风险，你要签名。哇，那个时候你知道原本就已经很焦急，一下子说这个焦急到不得了，但你不能不签啊，签好之后呢他就是要换一个地方，就是要推到那个剖腹产的地方去了，然后我跟我的那个岳母啊还有几位比较亲近的一些弟兄姊妹呢就换了那个 building，然后在那个手术室外面这个在那里等。哇，那个时候我焦急真的不得了，我真的现在记得就走到这里，然后再走回去，就一直在这样走，大概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才有这个结果。你知道吗，在这段等的时候你是最担心的，我一边走一边就在想着这个小孩如果是残疾了我能不能接受，对不对？一开始你就会想这样的问题，想一会儿之后你就想着啊，残疾也接受吧，希望这个性命能够保留下来就好了。就有的时候你越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的时候你就越担心，然后直到早上我忘记了是五六点钟几点钟的时候，这个产房的那个门推开，然后我太太跟那个孩子都在那担架上，医生跟我们讲这个手术顺利啊，除了一个小问题之外其他都安全的时候，母女平安的时候啊，那心里的石头啊你知道就马上落下来了。说丁子妹你看到没有，当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你知道那位将来要审判的主竟然也是那一位爱你甚至为你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哇，你的心里就有平安就有安慰在你里面。所以感谢主，我们做上帝的儿女真的何等的有福，归离弃神归向，离弃偶像归向神，然后呢服侍又真又活的神，并且等候那位从天降临又是爱我们的耶稣基督。那我们最后呢，我想放一段的这个视频啊，也是我准备这一个正道的时候特别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我视频剪辑不大会啊，那找出来的特别放给大家看。我说的那位弟兄我也发现也是在里面啊。
一瞬间就好像这个天空啊已经不蓝了，这个草木已经不绿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掉到一个坑里了啊，就这种感觉。第二天1月8号公司正式宣布裁员，我们这些人就全部都得走了。开完了这个裁员会以后啊，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有个叫离散的聚会吧，我们到一个餐馆去吃坐着。我当时啊真是哎呀那个心情，我说你们裁员只是回家对不对，顶多是回家，就是什么时候你们还可以找到工作，至少你们还活着。我说我裁员了，可是我活不活我不知道。我有个好朋友他叫荣威，他呢是在加恩教会是基督徒，到我们家来呢就聊，有个地方呢就是叫 Santa Rosa， 那地方要招人，招两个人，所以大家很多人都去，我也去过。荣威呢是干得很不错，但是并不是说是在我们公司是非常非常出色，因为我们公司还有非常出色的人，可是居然选了他，我就非常奇怪，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拿到这工作，他说的你知道吗，我们为这工作已经祷告了一个月了。我说是吗，我说祷告有这么大的成效吗，那我说你祷告那个没祷告的人为什么能有呢，他说你说那个人呢也是在我们小组里，我们也祷告了，我们俩一块祷告的，我们祷告了一个月，所以我们俩一块都拿到这工作，所以那给我很震惊。我想好像似乎是有点什么东西，这个祷告还是很神奇。他说你跟我们去教会吧，我的病他不知道，他只是到我们家来玩，也是第一次到我们家来。我说好吧，去教会也可以去一下。我呢就跟他一块呢就去了教会，从那去教会以后吧，我就觉得啊不一样了，因为到那去你看每个人都是一张笑脸，这个跟那个我们工作上的这个职场上一点不一样，这就感觉到那种温暖， 就是大家说的爱，所以就有了想去第二次的想法，去第三次想法。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然后再参加他们的学习，参加他们祷告，就接触到了圣经。对圣经我并不清楚，也没读过，耶稣我也不清楚。我原来就信奉的是唯物主义，信奉的人定胜天，我认为我自己能做到一切。现在我就发现我已经做不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就是学习圣经，很认真去读，每天早上起来读，特别是读的新约四福音，我就觉得耶稣说的话非常好，我觉得这不是说一般人能讲出来的。特别他讲到神的爱，他讲到人的罪，对我很大的震动。这里有他的无限的道理，有他的所说的永生。这个永生呢，一般人不容易理解。我虽然不敢说就是说能活多久，但是呢，我已经开始感觉到前面还有亮光。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牧师第一次到我们家来，他给我祷告了很多话，当时我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有句话我特别清楚，要神赐给医生的智慧，让医生来治我，祈求神赐我永生的生命。所以他把这都联系起来了。从那以后呢，我也就开始学着祷告。其实我祷告的并不好，但是我在学，我祈求，对不对？我觉得人还有盼望，不是没有盼望。
信仰给了宾生盼望，他带着盼望开始了与癌症的抗争。
放疗了大概有三四十次，化疗呢大概有一个半月。这个结束以后呢，我就手术。当手术完了以后，切片检查，这个切片要和原来最早的切片去比较。医生惊奇地发现说，哎，怎么里头竟然没找到一个癌细胞。医生说，不管怎么说还要化疗，这个细胞的东西很难说。在化疗之前呢，我已经决志信主，就是在化疗的前夕，就是6月29号呢，我和我太太呢，我们一块受洗，成为神的儿女。受洗以后呢，我就进行了这个下一步化疗，先后是有半年。这个化疗过程中呢，感谢主，基本没有掉头发，我的头发原来啥样，那个时候也就这样子。身体也没有什么大变化，别人看不出来我有癌症，因为这个是教会牧师师母和弟兄姐妹给我进行了长达1年多的祷告。
好，感谢主啊，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在网上去看啊。我是看了很多次啊，每一次都蛮感动的。后面还有好几位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的见证。那我跟大家一起看了这个视频，也学习了圣经的话语。最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题目来，佳音教会到底在哪里呢？刚才这个视频是2010年之前拍的，也就是说是15年前。我想说佳音教会当然已经不在15年前了，对不对？那佳音教会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我今天要告诉我们的那个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我就把地址告诉他，是137的这个 Dempsey Road Milpitas。 佳音教会在这里吗？当然也在这里，但是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教会我们的正道的信息里面，也就是说今天的圣经让我们在学习领受之后明白，教会不是在一个静止的地方，而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行动当中。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领受的福音传扬开去的时候，见证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佳音教会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因为一个接受了福音的教会是必须要把福音传扬开去，见证出去，就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同时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 本身也必须是一个福音化的教会，因为没有一个教会可以面对愧色，没有愧色的去传扬福音。我们总是欠了福音的债，所以我们更要积极的去传福音。而且呢，我们必须是言行一致。我们唱的诗歌是要看世界万物的荣华放在一边的，我希望你也这样去做，因为你已经得了这个耶稣基督为至宝。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带着信心，带着爱心，也带着喜乐和平啊，去传扬我们的福音。因为当福音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领受了真道之后，就效法保罗，也效法了主，并且他们很快就成为了被效法的对象，并且把福音传到更远更广的地方。对于我们迦音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也是一样，当福音在30多年前来到这里，建立了我们迦音教会之后，我们也是领受了真道。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愿意为真道摆上自己，也把我们的家庭来摆上呢？我们是否可以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即便是面临患难的时候，也有从圣灵所赐的喜乐，成为别人效法的对象，并且将神的福音因着我们的言语，也带着圣灵的全能和充足的信心，以及我们在这个社区的行事为人的见证，把福音传扬在湾区，甚至整个加州都传开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迦音教会被传开的地方，被传开的那个时候。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非常的惭愧，因为我们领受了福音，很多时候我们还不敢去传福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真道来坚固我们，也把那个世界不能够给予的圣灵所赐喜乐就赐给我们，让我们带着喜乐，带着爱，带着和平来传扬你的福音，是弯曲的人，也是加州的人，都能够得门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并且能够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以及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